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17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王恒涛教授。王教授好。
小南好啊，各位观众听众好，永秋好。
另一位是议员网红经纪人顾银雄博士。顾博士好。
啊，主持人好，教授好，大家好。
顾博士您又在开车是吧？
对，我刚现在基本上体育馆锻炼完，往家里去。
你是固定每天晚上这个11点的时候，是10点左右是要去这个健身房是吧？
对，9点到11点的这个时候比较安静。
哎，辛苦辛苦，但是你这个持之以恒的能力是让我们佩服啊。
闲着没聊，闲着无聊。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要聊的几个话题，首先是从这个我们从是哪个话题要开始的我都忘了，我看一下啊。
在你微信上有。
对，是这个 FBI 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现在决定要成立反诈骗工作组，专门来这个针对电信诈骗的问题，特别是重点打击以东南亚地区为据点的跨国犯罪集团，这个主要是缅甸、老挝、柬埔寨这些地方。因为以这些地方为据点的跨国犯罪团伙呢，他们的诈骗活动已经深入到美国各地，也在美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这个干预此事，这个在联邦调查局的东南亚这个团队已经开始介入这个对电信诈骗的活动。我们作为在美国生活的人啊，其实已经感觉到这个电信诈骗的这种猖獗啊，和这个或者说失控。就我个人来说，我是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电话，包括这个电子邮件，打电话各种原来说什么中国驻什么旧金山领事馆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啊。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什么这个保险公司那个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医疗机构，总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借口打电话来试图骗取你的信息。我不知道王教授和顾博士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说接到类似的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啊这些。
有这个教训。
有是吧。
我自己本人的话呢。
你难道是真的
学乖了？凡是不熟悉的、不认识的电话号码，一般都不接。因为什么呢？好多时候啊，接到以后就遇到各种的问题。最近包括这个，因为一年一度不是搞这个 Medicare 这个交换计划，正好我的这个 Medicare 原来的那个计划呢，在这个在这个每年年底之前，他给我今年年底之前，他给我发了一封信，说你的常用的一些医生明年就不在这个网络里边了。这样一弄呢，就逼着我从这个明年1月1号起呢，就必须要换，换这个医生，这个换这个保险公司，因为这一家保险公司呢。他的那个我是常用的一些医生呢，他 他不 cover 了，所以不在他 network 里边。Oh. 这样的话呢，我就得去找一些这个 broker 来帮我，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哦、oh.
啊，而且现在呢，把一个我没有同意的一家公司就强加了给我了。
哦，
而且呢，我中间已经意识到不太正确，不太对劲儿，就把这电话挂了。挂了以后，他还给你弄。当然了，这是 broker 的一些不规范的操作，但最终他还是把我的原来的保险给停了，然后把我强行，把我们两口子强行换到一家我们并不同意、不在意的另外一家保险公司去了。他还是把我换了。
啊，
但是这个本身呢？应该不算是大的诈骗，应该是他们做事情不规范，属于这个类型的。
嗯、
但是呢，
是的，
哎，还算是 lucky， 其他一些东西就不好说了。
嗯，好的好的。顾博士有什么类似的经验吗？
这个太多了，因为我做地产经纪嘛，我电话都放在网上的，而且不接都不行。就是说我也怕错过谁的客户啊，因为我有客户，比如说从加州来的啊，圣地亚哥啊，不是从什么亚利桑那，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我有的时候没存的话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的确这个诈骗电话太多了，现在尤其以前是发短消息，现在是有的时候这个女的她会给你打电话，然后说你还记得我是谁吗？然后他有的时候还会故意打给你，然后挂断，然后引你再打过去，然后说，哎，我们待会儿在 WhatsApp 上面聊吧，什么之类的。对对，这个特别崩溃，而且是特别多。我后来了解了一下，说是呢，有两个原因，就是说，一个是因为美国也有一些卖电话卡的那种小的那个电信公司，
嗯。
他你在这里买卡呢，也可以在国内用，然后他就也当成美国的电话，你反正付流量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发消息啊什么之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接到很多可能是从很别的国家打过来的但是美国电话号码的这个东西。因为之前国内有个中国国内的律师，哎，他说你帮我买一个电话号码吧。哎，我说到哪里去买？结果他一说，哦，我跑到那个，你知道那个 Ranch 99，就是那个、那个不是大统华，是另外一个
大华九九。
大华九九，对对对，他旁边就有那个小卖那种小电话公司，这个给你一个号码，一个月才10块钱，10美元、20美元，你就可以拿那个流量，反正3G还是5G，反正你够用嘛，因为它可以连到 WiFi 上。然后再用这个来用，所以说，一个是这个东西要严管。我估计啊，可能是这种诈骗电话四处乱打到了某些重要人物的家里去了，把他们给骚扰崩溃了。因为呢，我们大概是3年前，好像新冠的中后期的时候，这个诈骗电话突然开始多起来的，对不对？开始拼命打你电话什么之类的。然后你不可能过了他妈的3年才成立一个工作组，说这个他娘的怎么回事，对不对？肯定是有些谁们家的电话也被打过了，被打崩溃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因为我现在还是天天收得到，我通过 WhatsApp 上聊聊天啊，发短消息啊，你知道我是谁吗？什么吃的？我彻底崩溃了。
但是不管是顾博士还是王教授，至少现在还没有被实质性的骗走什么什么这个金钱啊财务方面的损失，这个还没有。
对，这个没有，但是我认识的人里边有掉进去的，就是
真的。
对，就是那个发过来，他是发100个人嘛，然后他以为还真以为别人是错误的发消息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们这样，还参加一下节目啊，和大家交流一下。有些人他活得都比较封闭嘛，就是每天上个班，上完班，不上班的话就在家里休息，就是信息相对闭塞，这样的话就更容易上钩。
对对。
上钩了之后，赶紧这个东西就是开始的时候给你点甜头尝一尝，然后最后关键时刻，你把那个钱打过去的时候，你打两三百块钱，可能人家还给你返本返利，但如果你稍微打多一点，他就不就人就消失了。
是
这个里面他都是批量的在弄，
对，两三百块钱人家是看不上的，人家要的是是吧，最起码十万二十万这样。
哎，对对对，尤其是这种他们用各种方式给你洗加密货币啊什么东西一洗，你根本找都找不到，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很难弄的事。
是的是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王教授你说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一不要受到任何诱惑，因为他们诈骗分子往往利用某些利益做这个诱饵来勾引你，所以有的时候对这些东西千万千万不要受诱惑，这是一个关键。
对对，是的是的。我有一个研究生院的同学，也是就是有一次跟我借钱，我说借钱干嘛呢？他说我那个这香港有个特别好的投资机会。我说是什么机会？他说就是啊，你比如说借二十万投进去的话，每年的回报差不多有20%或者是30%。那个我说你这个是确定了没有？我说我听着有点像诈骗嘛。我说二三十这个回报从哪弄来的？Warren Buffett 也没有这个回报啊。我已经存了5万了，那个人家就是确实给我了，就是好像几个月已经给了我20%-30%了。后来我说这样，我钱可以借给你，但是呢，我说我感觉啊，基本上可能是个诈骗，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把这个钱投进去。那个这个你放了5万，是啊，人家可以给你一个比较高的回报，但人家给你高回报的目的是让你再放10万-20万-30万进来。
你是钓鱼。
对，钓鱼是吧？
对对。
我把20万打给他，过了几天他把20万给我打回来了，他说说小南，我想了一下，觉得你可能说的是对的。这跟他联系的这个人呢是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呢他也没见过，就是在网上联系。我觉得他是中了这个美女的招，这个美女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说法。后来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美女啊，这个网上是吧，发了各种各样的照片，没准实际上是一个这个什么所谓抠脚大汉，不是美女，是一个抠脚大汉，然后就是为了骗你钱。
对，
我说你一定要想清楚，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20-30，我说这华尔街都做不到的事儿。他们怎么就做到了？我不是瞎扯吗？
对，我来插一句。
你说，你说，
就是我也在运行一个 OnlyFans 的账号啊，帮我小表妹。我帮人聊天的那个人。
后来呢？
别人他们发消息过来说"我爱你啊"什么"你爱我，我爱你"什么，都是我回的，就是说哥哥好爱你。再打点礼物过来，我给你发我的录像。
你反钓，反钓鱼，好。
对对，你这个那一下子就把人家给逼到这个不 response 的这个地步，是吧？你要让人家打钱给你，那人家怎么说呢？
不是，我说我运行的是 OnlyFans 的这个账号
啊，
那个我是运营的人。
啊，你运营人。
对对，后台人家发，他们以为我是那个美女嘛，就发录像的美女，就是跟我在聊天。我就是那个抠脚大汉，我就是负责。
啊，你就是抠脚的。
对，我就负责提供这个情绪价值的男人，知道吧？
啊，是这样。对对。是啊，这个电诈，美国一年被东南亚这个诈骗集团骗走差不多上100亿美元。
好家伙。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犯罪团伙，就是说对美国的这个美国民众的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所以为什么美国司法部成立反诈骗工作组，然后呢 ,FBI 亲自就是说要下场，我们要关注这件事，要打击这件事。 而且在已经在和他和这个司法部，然后包括这个 Secret Service， 就是美国这个我们翻译成 Secret Service 的特勤局吧，就是联手组建这个反对诈骗的这种特别工作组，这个要到泰国曼谷到缅甸去，和缅甸泰国的当地政府联手来这个打击这个坐落在当地的一些诈骗团伙。我们关注新闻的人其实可能已经注意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前一段时间也在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就是说要求缅甸政府把一些在这个中缅边境的一些这个诈骗园区的这些头目啊，把他们抓起来，然后遣返回中国。好像最近也是有一些人已经被弄回中国了。
对，有人，
嗯，
对，我在这里插一句，就是有人也说了，说在中国搞诈骗怎么会那么容易呢？因为你毕竟要转钱嘛，对不对？
对，
在中国的那些账号，按理说都不应该，会变成这种实名账号。就是说，实际上这些诈骗集团的上层啊，跟国内的一些上层是合作的，因为他需要成千上万个真实的国内的银行账号来收钱。那这个是怎么搞出来的？这个就很令人震惊，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搞出来的。
对对，
最近好像，
最近
是不是公布了一个人叫陈正的？他搞虚拟货币，还是在那个这个电诈园区，让美国特勤局给抓住了。这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叫陈正的，好像是前段时间报。有这个事儿，他是搞虚拟货币诈骗，透露是赚了多少亿。
但是国内也有很多诈骗，但是他都用的是真实的银行账号，你知道吧？在中国里面管制这么严，又要脸部识别，又要这样的，又要那样，居然电话、银行账号都能真实的话，这说明他肯定是跟上层是有联系的。你要买到成千上万个，对吧？
真实的银行账号，那不是如果要抓一抓就抓你那谁开的户啊什么的，这不是一下子就都到这个作案的人了
啊？对啊，这个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这个东西？这个里面就实际上就是很悬疑的一件事。
嗯，
据说美国的抓住的这个陈正就跟中国上层的一些人有关系，
嗯，
有很多关联。
但因为我再补充一点，之前有一个跟我合作过的人。但是他在国内啊，他没来过美国，但是他突然问我，他说有一条发财的路，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我说，哎，怎么帮你？他说你不是做地产经纪，你认识很多人嘛，你有很多人的资料了。他说你能不能找到美国人的这个护照信息啊，什么驾照，你一个人多少钱可以卖给我？我当时一听我就崩溃了。后来才知道，我上网一查才发现。就是有些就是在虽然说他们没来过美国，但是他知道了你这些信息之后，他就用你这些信息就去申请各种账号。
哦，
他这叫身份盗窃，叫 identity theft。这个美国一直都在说这些方面的问题。对，
我以为他是要用这些信息去做一个假护照。
对，但是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就是突然发现，哇靠，国内的人居然会。需要美国这边这些的信息，他说你要是能弄到美国的真实驾照信息也可以。哎呦，我当时一听震惊了，但是他一波一波好像吃的并不多。我问他一个能给我多少钱，最后说就给我几十美元。哎，我说这他妈的几十美元
风险太大，
对，不足以打动顾博士。
是
对，我一听，哎呀，
给你几千美元，你是不是就干了？
你要知道给高一点，那我可以考虑一下。
给高点，你可以考虑是吧？
不过这里边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说我们的一些身份的一些证件，千万不要轻易的跟别人分享。
对，是的，是的。这个现在这个电信诈骗啊，就是太厉害了，就是。就是仅仅是在三天前吧，就是11月14号，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一共六国的执法部门共同签署了一个文件，就是说承诺要联合打击 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那这个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当然最后结果怎么样，或者像顾博士所这个暗示，或者说所这个说的那样，就是说这个如果和中国的高层的某些人士有关系的话，就是这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一旦涉及到是吧上亿的这个经济利益啊，所以很可能就是说最后要看各国政府的决心到底有多大，是不是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查下去，有没有这个决心。
我听到了一个信息，我查一下啊，我查了看到一个信息，这个就是这几国联合的这个执法呢，已经把一个电诈园区的头通过这个警察组织把它转送到中国去了。但是呢，他在被地铁到中国之前说，我千万不能回中国，因为我只要回中国我就会被灭口，因为上面有人知道我的底细，不希望我张嘴。
嗯，那他最好在回中国之前先把消息透露出去，省得
广告时间。
对，好的，我们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听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17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议员、美金网红经纪人顾盈琼博士和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王恒涛教授。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讲到，就是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现在正式开始介入就是东南亚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诈骗活动，因为他们每年从美国人手中就骗走了上百亿美元，这个对美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也都可能或多或少的接到过各种各样的电话或者电讯邮件，像我本人接到过很多这种类似的电话，有的时候这个叫什么，这个 Pfizer Permanente 的这个电话说啊，我说你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是你这个电讯这个医疗保障这个集团的啊，这个反正就是搞中各种各样。那你跟他说英文呢，他英文又不太好，但是他就想使劲跟你说中文。还有什么过去号称什么海关的呀，什么中国驻美国领事馆、大使馆，总之各种各样的电信诈骗。所以我们这个希望在美的华人要警惕小心，不要让这些这个诈骗分子钻了空子。那我们下面换一个频道，就是来谈一下刚刚结束的西雅图华盛顿州的这个地方选举。在这个选举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事情是西雅图的市长换人了。原来的市长 Bruce Harrell 落选了。新当选的这个市长 这一位女性，这个叫 Katie Wilson， 她自称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 socialist， 当选了西雅图下一届市长。我不知道王教授和顾博士有没有关注这件事儿，然后对我们这位新市长有什么了解没有？
我首先呢，对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我最近呢一直在看这个网上的有关社会的研究啊，人们现在的一种流，这个叫什么？一种风潮吧，包括从这个欧洲过来的这些极左，在美国呢，它有起了个名叫觉醒，叫 woke， 这些东西呢，它实际上都是。相当于在这个100多年、200年前，从欧洲这个马克思那个时间算起啊，他就把它叫做乌托邦，都实际上这是一种乌托邦的回，这个叫什么？又再一次的这个觉醒，也可以叫 woke 啊。他们的实际上，他们主张的就是什么是各种什么社会福利等等。这个在纽约就非常明显，最近纽约一位啊，这个从非洲一来的这个叫曼达尼还叫什么东西啊？
曼达尼，对，
他当选了，结果呢弄得一众人非常害怕，好多人说我要逃离纽约。那么现在我好好回忆哈，我这个是2004年左右啊，我是原来是在这个美国中西部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后来的话呢，这边呢，在 downtown 的一个比较大的一家律师所想在中国开辟业务啊，把我给看中了，希望我过来帮助他的啊开辟这个在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分所。
嗯。
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就是这家律师所呢就在 downtown 的二街和 Seneca 这个大这个Wamu这个大 building 的大的一个建筑物里啊，就是华盛顿这个 mutual 的那个对了，那个大楼里边是建了好几层啊，这个律所的规模还是蛮大的。当时的话呢，我在这个西雅图的时候，西雅图的治安还非常好。那个时候我到这边来上班，我太太呢没事干，就在街上到处转，都还是觉得很安全。没想到过这几年，你看看到处都是流浪汉，慢慢的，现在西雅图的市场什么情况？几乎。干一届就被换掉了，没有连任的，你好好看一看，所有的人都没有连任的，而且的话呢，这些只要这些这个左派一上来，他们要什么要照顾这些无家可归的这些人，弄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西雅图就乱套了啊。那么就是刚刚离任的这一位市长，我认为还是不错的，他在。这个清理这个无家可归人员在各个方面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西雅图是有好多了，不像那段时间那么乱了，是不是？结果呢又要被换去了，我觉着这样一来西雅图会有更多人会离开，对这个整个的西雅图啊，我觉着会变成非常不利，就像纽约一样啊，我觉着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啊，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也没办法，这都是一些年轻人啊把他选来的，你有什么办法，是不是？他们就觉着一听说给你许各种各样的愿，觉着哎这个人好，我们都来试一试。那么我遇到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波特兰。啊，这个西部这两个城市，一个是西雅图的 downtown 啊。被这个无家可归人糟蹋的不像样子，弄得这个是整个的这个安全状况。还有一个波特兰，我是2019年应原来华大的同事啊， 他原来是我的同事，到了波特兰州立大学去当第一副校长兼教务长，他没上任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要上那边，请你帮助我跟中国的一所大学啊建立合作关系。那个时候我去波特兰当趟，哎，2019年还比较安全的。我最近几年去波特兰简直比西雅图有过之无不及啊，到处都是流浪汉，是不是安全程度差的很多。我觉着这都是属于这些 woke 啊，这些人这些文化造成啊，这些乌托邦，就是你给他许各种愿，最后的话呢，整个这个波特兰也好，西雅图，我看如果让这位女士上来，我就觉着，跟纽约一样，慢慢慢慢，好多人啊也都会逃离。我心有的时候，我以前有段时间都不敢晚上上那儿去看节目，因为好多比较好的一些音乐节目都在downtown啊，不敢去。
顾博士有什么评论？
其实主要原因我觉得两个，一个是贫富差距可能现在有点大，因为西雅图整个我们算整个大西雅图地区，那个就是中位数所要求的就是基本生存的那个收入啊，反正是11万对吧，家庭收入已经是一个相当高了，排名美国的前几了。但你要说是除了高科技之外是不是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好像也没有那么强。另外就是实际上就是跟那个稍微有点钱了之后，刚刚说的波特兰啊西雅图啊，其实这些市政府都是犯一样的毛病，喜欢说给钱来救济这些人。你也想想这里的天气这么糟这么冷对不对，还下雨，他们为什么要待在这，实际上也就是说这里的给钱，他原来可以住在加州，可以住在这个迈阿密，住在夏威夷，干嘛跑到这么冷的地方呢？包括西雅图，包括波特兰，这其实都是下雨偏多的地方，相当冷的地方，对不对？你看你就穿的这个跟我一样的，就是穿的这个比较偏暖和，他们在外面你想一想在这种天气里他是不是更要穿的更多，那哪有那么方便。其实就是因为里面好多都给钱，所谓的给爱心，你给了爱心那人家可能就来了嘛，对不对？你给的爱心越多人家来的就越多，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所谓的恶性循环啊。而且在西雅图那边的确，当然了这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西雅图实际上是离我们这个贝尔维尤啊什么之类的东边，在西边的那一块，但是呢整体来说还是有所变化。因为在贝尔维尤你慢慢的我在街上也看见无家可归的人，上次看还年初的时候，一个疯老太太推了一个那个超市的车走来走去，不知道在嘀咕什么。这样的人在西雅图的市中心多如牛毛，但在贝尔维尤就很少见，对不对？但你要
警察还算不错的，经常清理这样一些人员。
对，西雅图那边，西雅图那边根本就已经就彻底不管了，偶尔的去弄一下。这里面其实就牵扯到一个我们应该怎么救助这些人的这个方式方法，你是直接给人家钱给人家爱心邀请他们住在这儿呢，还是说有更好的地方推荐他们去，这也没有办法，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弄的东西。
我的人就号召市民把后院让出来，让他们在这搭帐篷在自己家后院住，我这叫什么，叫不叫引狼入室，也叫一些，我觉得有些爱心吧还真不能这么个发法啊，这个善心不是这么个发的。因为有好多人原来是能够自食其力的，有好多人他是由于蓄毒慢慢慢慢成了这个样子，原来有的人是有家庭的，最后呢吸毒啊，最后弄成这个样子，问题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对，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呢 ,90% 以上是因为有所谓的这个 habit, 就是习惯。所谓习惯，一个是吸毒，一个是酗酒。 那么其实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他们这个习惯，是这个 habit。这个问题不解决，你给其他东西都没用，你给他这个三室一厅的大这个大公寓，这个建好了住进去，但是他该吸毒吸毒，该酗酒酗酒，他仍然不能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去帮助人啊，是要针对他的问题来帮助，而不是说哎呀你没家住了，你没家住没地方住了，我给你提供一个住处。那你首先要问他为什么没有地方住了，他原来是有地方的，像王教授说的，原来有家庭有亲戚有朋友有工作，他失去了这一切是为什么，是因为他有一些不良的嗜好。你首先要解决这些不良嗜好，不解决这些，你给他再多的钱他坐吃山空。比如他爱赌，你给他100万，他2天可能就把他赌掉，所以这是不解决问题的，这是实际上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刚才两位也提到说 Bellevue 还不错，但是实际上这个有些东西啊就像病毒一样的，你不遏制它它会传播。那么这种左倾的思潮，这种这个 entitlement， 就是说啊、嗯、我要给我钱，我要免费住房，免费的这个公交系统啊、非常低的房租，然后最好政府也办一个 grocery store， 这个 supermarket， 这个就是这个超市也是非常便宜的，政府来办，所有的东西都是社会主义的这种一体化。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Bellevue 长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市议员华人李瑞麟这次也落选了。李瑞麟是共和党，虽然 Bellevue 市议会他是不按党派分的，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政治倾向大家都知道。那么现在当选的是一位这个非常左派的一位这个所谓第一代库尔德人，就库尔德裔的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叫 Briar 一位女士当选了，她也是非常左的一位女士。所以不要以为 Bellevue 是可以，这个是好像就是有免疫的，不是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从贫富悬殊大的话，那肯定是穷人多于富人，是吧？那穷人如果说投票说哎我们就选这个左派来当选，选这个 socialist， 选社会主义者来当选的话，来当官，我们的官员的话，这些社会主义者给了一大堆承诺啊、给你们低房租啊，或者甚至免费房租，建很多这种免费的低收入这个阶层的房子，然后提供这个免费的这个或者是很低的这个幼儿保健，或者是免费的公共交通，这个诱饵来吸引投票，然后获得当选。但是脑子稍微清楚一点的人知道，你承诺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花钱的嘛，是吧？你的花出去的钱能不能收回，如果收不回的话，这钱是谁来出，那不是纳税人吗，是吧？这个就把纳税人这那就那我们就征税，是吧？你们这些有钱人反正你们多交点税，这个叫这个竭泽而渔，是吧？中国人早就看清楚了，这个是行不通的。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就经历过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个是没有办法行得通的。虽然穷人会喜欢这个，但是呢早晚有一天会弄得穷人富人都活不下去，就大家都吃大锅饭，都很这个悲惨的日子。我们这个从马克思提出这个社会主义这种理论以来，这个从苏联到中国到古巴这个北朝鲜，这社会主义这个试验田呢很少有成功的。当然我们现在有北欧的所谓这种社会民主党的这个社会主义，这实际上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一种加了一些这个就是政府的这个干预，和我们以前我们在 中国认知的那种社会主义是有不同的。所以在美国现在就是东西两海岸，纽约现在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当市长，西雅图现在也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当市长。这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就是说美国这个民众他是在向左转，而且转得很厉害。这两位嘉宾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广告时间回来以后请你们发表一下评论。 OK,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是 commercial break。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17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王恒涛教授和西雅图议员网红经纪人顾银琼博士。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讨论这个这次这个美国的这个选举啊，地方选举啊，在东西两海岸，在东岸的纽约市和西岸的西雅图市分别都有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当选了市长。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整体的这种政治气候在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这个美国民众是，或者说美国选民在整体的向左转？我想请王教授和顾博士都发表一下他们的意见。
我先谈谈我的看法啊，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这些变化。刚才我说到了两个城市，一个是西雅图 downtown， 我2004年05年就开始在西雅图，那时候那个地区还是非常安全的啊。没说吗？我太太，我去上班，她拿着一包瓜子出去就在 downtown 溜达。你要现在你敢吗？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波特兰也是这样，19年那个时间我在帮助波特兰州立大学跟中国的南京邮电大学建立这个姊妹学校，然后建了一个联合学院。因为什么呢？波特兰大学由于它的人口减少，它招生不足，这个大学的话呢就在慢慢的缩小规模。他只有通过从中国大量的招生，用他的这个学费的他来补充自己的这方面。所以呢，通过这些年呢，我看这个整个这个波特兰当趟我也不敢去了，那情况很糟。那么在这之前，我曾经在圣路易待过，是在中西部了。那么又在芝加哥也待过，我也亲眼目睹了这些 woke 的变化。 使得这两个城市，一个是芝加哥，一个是圣路易，简直是糟得一塌糊涂。这当趟根本没法待，弄得华人呢都躲到郊外去了，就是郊区了，什么什么 West County 啊，或者其他一些地方啊，跟现在的这个波特兰和西雅图情况一样。我看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这些大城市一个个这么样沦陷的话，我看美国的希望确实。所以我现在正在打我的小算盘，怎么办啊？我上哪儿去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不要等人家把这个事儿变了，然后再像纽约市民一样逃离纽约，我早做安排。所以我现在考虑的，我上日本去了。所以我前段时间我到日本去准备，到了日本啊，做一个访问教授。尽管日本人非常注重年龄，我都70多了，到那儿去教书，难取得这个签证。但是的话呢，我教的这个东西呢，还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啊。所以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希望。你看，日本现在正是遇到了这个经济会发展，因为日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滞胀或停顿啊，它已经到了经济要起飞的时候。所以我过去讲企业并购啊，这个叫讲这个律师的这个怎么样跟西方律师这个逻辑思维和法律写作，再加上英文的 ESL， 就是非母语啊国家讲英文啊，这样这些东西足够吸引他们。
那王教授已经开始和日本那边的有关方面联系了吗？
已经，我说过这个夏天我还专门为这事儿跑了一趟。
OK， 好的，祝王教授这个在日本早日找到自己新的这个是吧事业点。顾博士，你有什么评论？
啊，其实这很正常，因为我们本来就住在民主党的这个州啊，选票上面本来每一次基本上都不看我们这边的，一开出来你看这都是开出民主党，这次稍微说选共和党的人多了一点点，也就是多了一点点而已，对不对？好像还是60%几对30%几民主党占优，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这就很正常，这就没办法了，就只能像教授这样的，就是你要是不爽这个的事情的话，那你只能躲得远远的，对不对？你也不能说跟人家也什么融入一体，成为一个团队啊什么之类的，那也不太可能，是吧？所以说
躲得起。
对，就是，但是其实像西雅图，我们经常说的西雅图这个大的这个地区的话，其实那边跟我们这边还是完全两样的，贝尔维尤这边还是就是说整个治安啊什么之类的还得弄得挺好，毕竟是两个世界首富都住在我们这边嘛，对不对？
是，
可是
你对 Bellevue City Council 就是市议会的这个改变有什么评论吗？就是说 Bellevue 这个市议会很快就会变成民主党主导的市议会，这个对 Bellevue 市政府的这个各项政策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肯定的，
包括对这个 homeless 的政策啊，对这个包括什么低收入住房啊、房租的控制限制啊、这个企业的发展啊、税收啊，方方面面它都会直接反映出来。
对，不是在98004就修了一个那个什么无家可归中心嘛，马上就修。但98006那个影响好像也不是特别大，但是也是有的，因为已经有人反映说，在就是方圆1公里，他走路能到的地方，还是有很多这个骚扰的案件发生的。但是超过1公里，就是因为人这个走路的极限的问题嘛，这种案件就少了很多。这个没有办法，你这个，你也不可能用国内的那种用棍子打的方式让你消失的方式，对不对？那么就只能说你给你一片地，给你一个飞地让你去住啊什么之类的。
我插一句哈，为了这件事儿，就是建你刚才说的那个无家可归大楼等等这些收容这些人，我们专门参加了几次听证会。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些 woke 这些人，他们已经内心已经盘算打定了主意，这个听证会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走形式，根本我们这义愤填膺倒是说的挺干什么，最终仍然人家接着干。而且我们专门讲了，你在这个地方附近周围好几个小学校，小学生要步行回家是吧，你这么安置这些人，对这个学生安全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多问题。哎，最后人家照办了，没有听我们的这些反对意见。当时在那个听证会开了两次，我们都去了，议论非常强烈，但是没有起任何作用，很遗憾。
是这个，我觉得这些政客他们其实对美国主体民意的这种揣摩或者把握呢，还是比较准确的。他们其实还是知道，就是说在选民中大部分还是支持这个关怀这些无家可归的群体，这个美国选民的一个主体是这样。我知道，那当时那个听证会，有一次我也去过，就是我看好像还是以亚洲人为主，可能里面亚洲人中间还是有华裔不少，因为确实在 Bellevue 这种地方，这个华裔居民挺多的。当时去华裔居民去的基本上反对为多，但是包括 Bellevue 市议员在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华裔市议员，这个其实最后都是投了赞成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在你这时候投反对票可能会得罪很大一批一大批选民。那这个当然现在我们只能说是作为东区的居民，只能希望就是说这种左倾的思潮吧，这个在东区不要蔓延的那么厉害，不要像西雅图那样把我们美丽的城市这个搞得乱糟糟的。这个包括刚才王教授提到的 Portland， 包括我们亲眼目睹的这个旧金山是吧，包括西雅图。我是91年到的西雅图，那个时候我就在唐人街工作了。唐人街中午的时候我出来吃午饭，那看到这个游客啊什么的，包括很多这个旅游团，就是有这个带着在唐人街街头漫步，整个城市非常的这个和平，非常这个宁静，没有任何人觉得有不安全的感觉。那现在确实不一样了，到处很多地方都是涂鸦，然后这个流浪汉也是在这个唐人街的很多街口都可以看到，
大麻和尿骚味儿。
对啊，然后这个尿骚味儿、大麻味儿，然后这个，总之这个城市，这个美丽的西雅图变成了我们不认识的一个城市。那上一任市长 Bruce Harrell， 其实我觉得他做了不错的工作，这个把这个西雅图的一些homeless camp 都 remove 都消除了，但是架不住这个社会主义者他给了很多承诺这个什么免费的 bus 啊，这个公共交通啊，什么这个非常低的这个幼儿保健这个服务啊。我就在想，你这钱从哪儿来？如果你有钱做这个，哪个市长不会做这个呢？哪个市长是傻瓜，他不会去搞这个事儿呢？你有本事先把这个医疗给免费了，可不可以啊？是吧？你这个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医疗费用这么贵，那很多国家医疗都已经就是全民医疗保健都免费了，你做不到。这些他不敢提，他就提一些什么什么免费公共交通， 这个实际上也做不到啊，坦率的说他也做不到。你的钱从哪儿来？你还是像中产阶级，就是你们多交点税呗，他只能这是他唯一的方法，是吧？
大富济贫就像曼达尼似的，说我要答应这个答应那个，一上来没要钱，第一件事你们给我捐钱啊，就
是
大富济贫对这个富人举债这个什么加税。
对，这个好的，我们这个话题今天到此为止，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选民都认真考虑一下，就是说假设你投了这个社会主义者的一票，你要想一想他的钱从哪里来，他承诺的那些各种福利都是要花钱的，这个没有钱他是办不了这些事儿。我们现在把这个聚焦点挪到欧洲的乌克兰，这个最近乌克兰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这个在担心泽连斯基他的领导地位是不是还稳固，因为他的几名亲信分别被查出来有涉及到这个上亿美元的贪污案，包括他的能源部长，包括他的司法部长，然后这个泽连斯基已经要求他们都辞去职务。另外泽连斯基自己的非常这个个人非常关系非常好的这个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叫明迪奇，也就是在检察机关要查到他要逮捕他的时候他自己就溜了啊，逃离了在11月11号逃离乌克兰。所以这一切呢都会让很多过去支持泽连斯基的人呢就感到非常担心，或者说也有一些失望，就是说你的这么多这些亲信或者说你的这个朋友圈怎么都涉及到贪污了呢？那么第一个怀疑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涉及贪污，再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能不能从这些贪污案中摘出来。所以我也想听一下王教授和顾博士的意见，就是说这些贪腐案呢会不会影响到泽连斯基的地位。
从一开始这个有关就是泽连斯基周围的一帮人，也就是乌克兰当政或得势的这些人非常腐败，这个传闻一直是不断的。泽连斯基能够维持到今天我觉得是很不容易了。哎，我看呢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很可能会下来。因为确实是你不能光说是就是抗俄，然后你自己的话呢这个叫什么，弄了一帮就是啊中饱自个人这个腰包的这样一批人在这干这个事儿。国家的危难时间在干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个问题。
嗯，顾博士呢？我们时间不多了，只有半分钟。
哎，我这个东欧这边腐败，还有跟俄罗斯一样的，两边都一样的。俄罗斯那边不是也是腐败，这大家都借此趁机捞钱。那我估计这战争还要这样的，我估计还得往下打，因为很多人希望继续往下打，不然的话没法捞钱。
就所谓发战争财。
对，
好的，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Thank you，
再见，
拜拜。